对于刚成为公教徒的人，一想到要经常去办告解，有时会觉得有点害怕。但其实，就你的灵性生活和灵性成长来说，这是你可以采用并逐渐养成的最有果效的灵修操练之一。所以，让我先从祭司的角度来开始这段关于定期告解的内容，也就是从告解亭另一边的视角来谈。在我成为祭司之前，我当然也常常去告解，也会想，当我告明自己的罪时，祭司会怎么想我呢？但其实，作为一名祭司，并且在和许多其他祭司谈过，当然不是谈个别的罪或告解亭里具体听到的内容，而是谈作为听告解的祭司的经验。之后，我可以告诉你一件很重要，而且让我觉得很安慰的事。作为坐在告解亭里的祭司，你首先听到的，而且会一次又一次以一种很美的方式听到的，是那些告解者的忏悔，他们渴望重新与神共融。而这的确是件非常美好的事。你会听到许多人在努力追求更圣洁的生活，他们也许在挣扎，也确实面对真实的挑战和困难，但他们想要更亲近神，他们想把罪留在身后，而这真的让人深受安慰。有时人们会想，祭司听告解会不会觉得很压抑很难受，但我得说，这其实是一种极大的特权。就我作为祭司的职务来说，除了主持圣餐之外，这是我最大的特权之一。为什么？因为你会以某种方式见证神怎样在一个人的灵魂里动工，而且你有极大的特权去鼓励他们活出基督徒的生活。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你能亲眼看到他们在借着祭司的赦罪领受基督的赦免时所发生的改变。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祭司会怎么想你，祭司并没有在想着你这个人。其实祭司在听告解这件事上记性普遍不怎么样。为什么？因为去那里不是为了盯着是谁做了什么，你在那里是要帮助这些告解者脱离他们的罪，领受神的恩典和怜悯，而这是一份极美好的恩赐。告解圣事是通常的途径，借此受洗之后所犯的罪得以被赦免。耶稣设立了这项圣事，把它赐给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需要它。这是为什么呢？首先，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撒旦会想要要挟我们，而只要我们把罪藏在心里，这种要挟就会有效。那么，撒旦是怎样劝你别去告解的呢？通常，任何试探的第一步就是我们的仇敌先让我们相信，他想让我们犯的那个罪其实没什么大不了。这不是什么大事，别为这事操心。教会在这件事上的教导大概太夸张了，这些就是他要你相信的那些话。但当你陷入罪里之后，他又会对你的心说什么呢？他说，你是个罪人，你是邪恶的，你做的是真可怕，甚至不可饶恕。他会试图让你相信你不过就是你的罪本身，当然这也是假的。所以他就想要挟我们，让我们以为自己逃不出罪，也永远得不到赦免，不能回到我们的圣父那里向他承认我们所做的。这是一句谎言，毕竟他就是谎言之父。而打破撒旦要挟的权势的方法，就是把他的威吓原原本本地带到光里，让他们暴露在基督的光中，并且领受神的怜悯。这样撒旦在你身上就失去权势。
and to receive God's mercy, because this will render the devil powerless over you.
更进一步说，作为人，我们需要有一个机会把自己的罪带到光里，为着我们自己，好让我们不只是认识到自己有多有罪，更认识到自己多么需要神。有一位沙漠教父，就是早期基督教时代进入埃及沙漠的那些伟大圣徒之一，他写过这样一句话。
So, one of the desert fathers, one of the early great saints who went out into the Egyptian desert in the early ages of Christianity, he wrote this.
当你发现自己又有一个新的缺点时，要喜乐。这听起来很古怪，甚至有点自相矛盾。为什么我发现自己又有新的失败或毛病时，还要喜乐呢？之所以要喜乐，原因在这里。我们的不完美，我们的缺点，确实就在那里。我们每个人都有，因为我们是堕落的人，带着堕落的人性。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有这些缺点，而是我们要认识到神的恩典有能力把这些缺点从我们里面除去。这就意味着，当你发现一个新的缺点时，你就可以开始求神赐下一份恩典，把它除去。更何况，当我们里面藏着一些罪，甚至我们自己都还没完全察觉到的罪时，更是如此。我们越常去告诫，就越会认识到自己多么需要神的帮助。当然，神总是愿意随时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他会不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此外，在活出基督徒的生活时，有明智的劝导会有很大帮助，特别是在我们与罪挣扎的时候。所以，如果你生活里有一些理不清、解不开的结，就把它带到告解圣事里。祭司正是为此而在。当你请他听你的告解时，并没有给他添麻烦。这就是我们之所以成为祭司的原因。这也是祭司存在的目的。请你常常来领这项圣事，给我们机会做基督恩典的仆人。另外，为使你的告解有效，去告解时必须把你自受洗以来所犯且尚未告过的一切致死的罪都承认出来。所以，这是一条关于定期告解的重要提醒。即使你会受试探，想把某些特别让你羞愧的罪掠去或藏起来，也千万不要这么做。在告解厅里隐瞒罪，实际上会使你的告解无效。为什么？因为你并没有完全放弃对罪的依恋。某种意义上，你还抓着某些东西，不肯把它带到基督恩典的光里，因此你就抓着一个拦阻，使你不能把爱神放在万有之上。当然，有时也会发生你忘了告某个罪，或者在告解之后才想起来，哎呀，我本来想告那个的，刚进告解庭时一紧张就给忘了。如果发生这种事，别担心，因为遗忘而没有告出来的罪，确实已经借着祭司的赦罪得了赦免。只要你在告解时本来就打算把一切都告出来，那就都得了赦免，哪怕是你忘掉的那些。所以，如果你在告解结束后想起了什么，就在下一次有机会时把它告出来就好。另外，除了重大或致死的罪，这些每一项都必须在告解中告明之外，告明轻罪对灵性也很有益，很有果效。每一个轻罪都包含某种疏忽，让你对至善者 神的专注动摇，而你本该把爱他放在万有之上。所以，如果你任由轻罪随着时间累积，拖得很久不处理，他们往往会慢慢变本加厉，甚至把你一步步推向跌入致死的罪。
And in fact, they tend to set you up for a big fall into mortal sin.
这部分是因为罪总带着一种盲目，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麻木。你犯某个罪越多，就越不把它当罪来看，也越不敏感。所以，你在灵修上要避免对罪的影响变得麻木，而是要变得更敏感。你要更敏感，不是因为教会想让你为自己的悲惨感到沮丧，不是这样的，而是因为当你对神和属神的事更敏感时，你会发现神会用新的方式释放你，使你在灵里的自由、自治、他的平安和他的爱里有更多成长。换句话说，灵性生活有点像慢慢培养对美食或美酒的品味。这不一定会在你第一次尝到时就发生，可是当你尝到灵性生活与神同行的甘甜时，你会对自己里面的不完美更敏感，而这正是常常告解能帮助你的地方。
And that's precisely what frequent confession can help you do.
常常告解也帮助你在那一项德性、盼望上成长。盼望就是信靠神的帮助，使你的着至善就是认识并爱神，最终在天上与他同在。
To the greatest good, which is to know and love God, ultimately to be with Him in heaven.
所以，重要的不在于你会不会跌倒犯罪。
Is not that you.
比你的罪更重要的是，你在犯罪之后要重新站起来，回到你的圣父那里，也就是再回到告解里。有时候，有些人会发现自己有某些习惯性的罪，反复出现的罪，很难从灵性生活里连根拔除。有的人会错误地以为解决之道就是更强的意志力，你只要更努力就行了。事实上，定期告解的操练也会帮助你明白，你之所以能得拯救，特别是在这些难以对付的罪上，并不是靠你的意志力，而是靠神恩典的大能。因为神比你的软弱强大得多，所以当你跌倒时，但愿你不要，可如果真的跌倒了，这就给了你一个机会，承认自己到底多么软弱，从而也明白神会多么帮助你。正如保罗所说，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是在圣洁上成长的一个重要秘诀。因为我们在圣洁上的成长不取决于我们自己够不够强，而是取决于我们是否倚靠神的能力，而且神会帮助你，尤其是借着各项圣事。所以如果你真的跌入了罪里，不要因此自责过度，马上站起来，回到告解里重新开始。那么，你应该多久去一次告解呢？传统上，公教会甚至会建议每一到两周就去一次，这并不算太频繁，但至少有个不错的原则，每剪一次头发就告解一次。所以，别让两次告解之间隔上好几个月，更不要隔上几年。你去得越勤，对你就越有果效。最后，如何预备一次好的告解？有一件很有帮助的事，就是找到一份好的省察良心。在进告解庭之前，先花些时间向神祷告，求神指出你需要成长的地方，显明你的罪性。更重要的是， 求他帮助你越来越信靠他怜悯和恩典的大能。求他赐下悔改的恩典。然后告解完走出告解亭，按祭司给你指定的补赎去做，并为神赐给你的赦免之恩向他献上感谢。
And give thanks to God for the grace of forgiveness that God has given you.
最后再给你一条建议，把这项圣事何等美好的恩赐告诉你的朋友们，连许多热心实践信仰的公教徒在内，能善用告解亭里等着我们的神的怜悯的人实在太少了。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更多的人。